第八章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困、已经治好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纳，并苏珊娜，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如果读到别的福音，你不知道到底耶稣每他们带了他带的十二个门徒怎么过日子的。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过日子的。因着主的奇妙的恩典，在一些人的身上所发生奇妙的事，他们从魔鬼的权势手中被释放出来，对不对？他们就为着感恩，他们就把自己奉献出来跟随基督，然后就伺候什么耶稣与那十二个门徒。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出去做工，在这个一路的路上，就有这么一其他的这些姐妹，都是有的是什么被恶鬼所附的，对不对？也有的是被疾病所累的，但是都是蒙了恩典治好了。那么这些门徒有一个人名字叫玛利亚，有一个人名字叫什么约亚拿，有一个人名字叫苏珊娜。约亚拿他说他是西律家宰苦萨的妻子，谁是西律啊？那个分封的王嘛，在他家里面做家宰，就是他家的管家，王家的管家，他的什么人妻子叫约亚拿。那也就是说他这个姐妹是重要人物的管家婆，呵呵呵、嗯、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就怎么样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就把他们所有的财物供给给耶稣和门徒。这就是他们这短短的那个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在那里传道，神所用的方法来供应这十三个人，是因为有这么样一批姐妹在后面支持服侍他们，啊，这是我们在其他福音书没有看到，只有路加告诉我们，这是神所当时用的一个方法。我们也同时也知道，他们出去，主耶稣出去做工的时候，是一批人，一批人，他们一起出去。有的是前方打仗的，有的是后方怎么样做勤务兵的，有前线打仗的人，也有在后面做支援的人，他们是一个叫做身体的侍奉啊，身体的侍奉懂吧？是有的做手，有的做脚，有的啊做眼睛，有的做什么？这是一个配搭的侍奉，这个是在这里你让神让我们看见的，这个整个的侍奉是一个身体的侍奉。像我们这个聚会也是一样啊，我们有人在这里讲道，有人在这里预备什么饭食，有的人在这里做清理的工作，有这么一个聚会，后面整个配套的可不止一个人吧，他是有一个帮子，有一群弟兄姊妹无言无悔的在那里配上去，真是叫做费财又什么费力，他们把他们所能的都交在主的手里，然后这个身体的侍奉就出来了，啊，神就借着这一帮人在那里打仗。这个打仗就是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什么，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们配搭在一起，然后就走遍什么，各城各乡。所以传道不是跑单帮，今天很多的人是跑单帮，传道是要有一群弟兄姊妹配搭在一起。那么今天我觉得福音如果要在这一个地区，在这个国家，或者在这个世界要能够赶快的传开，必须主要兴起什么更多的这样的一群一群的人，他们同心合意配搭在一起，来把这个国度的福音 传遍这个地，这个大地啊。神给我们的工厂是从耶路撒冷怎么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这是主给他的教会的一个战略方向。我们如果看见主的心意要把这个国度的福音传遍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做出去。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耶路撒冷，如果永远停留撒冷，神就有一招，什么招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停在耶路撒冷，大逼迫，就把通通把他们赶出去了，不上也得上，不走也得走。我们当初在49年的时候，福音只集中在哪里啊？中国的福音就沿海这么几个城市而已，没有人要把福音传到什么内地去了。结果后来下放劳改，通通跑到大西北去了，北大荒去了，所以福音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了。这叫敬酒不喝什么喝罚酒。教会啊，弟兄姊妹，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神为达到他传福音的目的，我们如果不听，好，神有别的方法叫我们听，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初代的教会大家都窝在耶路撒冷，然后神就说可以啊，我让你们看看一点颜色，大逼迫，他们就只好往外走，福音就带出去了，福音就到达了外邦。中国的教会当初不肯把福音传出去，中国人是最自私的，真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这个上辈子传给我们的哲学，各扫门前雪，这一点都没错，我们只要我们这一帮人也好就行了，我们福音最多传到黄岛附近郊县就可以了，感谢赞美主了，再远不必谈了，那是别人的事。如果我们是这种心态，你要小心，神有办法的，神要用我们来完成他托付给教会的那一个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答应神的要求，神说你们要去传，我们就怎么样，就去传。听不听那是人家的事，传不传是谁的事，是我们的事啊。我们如果不传福音，保罗说什么？有祸了，有祸，这不是口号啊，这是行动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接受装备，接受造就，另一面我们就要去实际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这里8章这一段你就看见耶稣当时带着12个门徒，带着那些妇女，他们一起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很重要的原则。然后下面就有几个比喻，讲了两个比喻关于神的国。大家好，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是好像一个撒种的人出去干嘛，到田里面去播种。那么你是不是盼望每一颗种子都有果子出来呢？耶稣说清楚了，不是每一个种子都出去，你出去一撒你就想哦，大家都悔改得救了，都来听福音啊，没这个事儿。最好的回报率你撒出去是怎么样，最好的回报率是5%啊，25%，25%。你耶稣撒种的比喻不是在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吗？有撒在第一个是什么路旁，有撒在石头地浅土的，有撒在荆棘里的，还有撒在什么好土里的，四个情况，只有一个情况怎么样，结实30、60、100倍，那是好土，其他三个呢都没结果，全都是白搭。但是神愿意这样做，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是赚了还是赔了，啥每次投资只有25%，其他75%全赔了，这个生意好不好干？不好干是吗？但是你别忘了，那个25%1/4成功的，结实是什么？100倍，少也有30倍，所以你算算划得来划不来，还是划得来的。所以你知道天国的买卖绝对赚的，看到没有？地上的买卖呢没不一定，地上的买卖有赚有赔，但是天国的买卖只要你肯做，绝对怎么收，100倍收，绝对收。所以弟兄姊妹，这么好的买卖怎么不干呢？没人都抓脑袋，哎呀这个太苦了不行啊， 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这么多人等着我牧养，怎么搞？不不不不不不，如果主说你要出去，你就乖乖的照着主的话去传，传出去你就知道，有的地方有结果，有的地方没有结果。这是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现在老师是这样，学生呢也当然是这样，但是没有关系。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只要有长的地方，它会有30、60、100倍的结果。你可能是在来生才看得见，今生你看不到。你如果看看过去那些宣教士抛头颅洒热血，从远远的天边跑到这一个陌生的国家来传道，当时有很多的人头都搬家了，被中国人嬉笑，被中国人弃绝，但是这个福音的种子撒下来，今天那些种子都开花了。今天很多，今天在中国能够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出现，你不要忘记过去150年的那些撒用鲜血撒下的那些种子，现在过了200年就开花结果，那是经过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看见的事情。只有凭信心撒种子。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看眼前，我们觉得哎呀，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人信主啊，怎么样怎么样，觉得很灰心啊，别灰心，继续撒。这个是这个天国主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他是讲到这个灯台，他讲16节，没有人点着灯用器皿盖上，或者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不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里讲了一个比较难解的比喻，他说这个灯的事情，灯要放在哪里？灯台上。那么灯指的什么说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什么光，这个光是在这个黑暗之中唯一的真光，其他的光都不是神的光，其他的光都是这个叫做假冒的，真光是主耶稣自己。那么我们是这个灯台，因为教会是什么灯台啊？金灯台，这是启示录，对不对？教会是金灯台，所以这个光不能够把它放在什么兜底下，把它盖起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光扬起来，我们是见证的金灯台，这个光要放出去，要放在灯台上。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不被人知道。所以他说你们要小心的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为什么主耶稣讲到你们要小心的听？你知道在那个金灯台的故事里头，就是启示录讲到七个教会吗？写了七封信吗？七封信有七句相同的话，是什么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讲七次，每一封信都讲这件事。所以你就知道在末世教会怎么听是很重要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到了末世有一个现象，人人的耳朵都发痒，痒了耳朵就会干嘛？就是听那个荒谬无凭的话。这个年头你有没有发现，越怪就有人听，你讲的东西越怪。你看我92年开始碰到中国的伟大的这个东方闪电，东方闪电讲的东西你看完之后真是把牙都给笑掉了，起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东方闪电讲的东西，我真是牙都笑掉了。我说这种玩意儿有人听啊？哎，10年以后我不敢讲了，我说听的人有这么多啊，真稀奇了。这种鬼话在中国居然有市场，有10几万的人跟着他跑。而现在更妙的是， 这个女基督死都死了，还有这么多人还跟着一群新的七个小基督跑了，这个神这种鬼话也让人信。你看见没有，人的耳朵怎么样发痒，厌烦什么纯真的道理，你讲的越怪就越有人要听，你如果照着圣经纯正的道讲，人就怎么样受不了。现在人每一个人都有什么痒耳症，耳朵发痒啊，一痒就要听这些怪东西。弟兄姊妹，主耶稣这里说你们要什么，小心的听啊，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今天我要很惭愧的说，在我们的同就是我自己教会的，我们那个小教会里头的一个同工，亲密同工啊，他去听什么，他去听广播电台，他就听了一些伟大的神学，加尔文主义，一听不得了，他回头回来就说，彭弟兄啊，你讲的道是错的，你应该好好的重读圣经。我说重读圣经我是很愿意，我永远觉得我是应该好好读圣经的人，我永远读的不够好，但是我要跟弟兄很诚实的说，你把加尔文主义当作唯一的真理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不同意，他就一头钻到里头去，就有一天写信给我跟我们所有的同工说，我要离开教会了，不干了。那么我以为他会去找一个跟他有相同看法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那倒也可以，结果没有，他在家里跟他老婆两个人自己聚会，不参加任何聚会，他认为全世界就我们两个对的，其他都是错的。读圣经可以读到这个地步，所以你就知道今天人的耳朵发痒，就是听一些东西是有话头的，有毒钩的，你前面看起来是都是包着什么糖衣，听起来很好听，很过瘾，很有学问，很吸引人，很有这个让你觉得我是得到新的启示的人，其实这个是都是500年的老旧启示，根本毫无新意。但是今天在有一些人听起来就不得了，那么今天有的人就跟着这个，有的人跟那个，今天教会各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搞得是乌烟瘴气的。小心怎么听，耳朵很重要。越到后头，问题都出在哪里？耳朵。我们听听听就听得歪掉了，听听听就听歪掉了。所以这段话很重要，就是说你们要小心的怎样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连他时自以为有的要夺去，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东西都被仇敌捞光了，掏空了，你都不知道。这是主耶稣讲的两个比喻，讲到我们如何听道，如何传道。接着下面就讲到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母亲。你看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的人告诉你，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我们一起念，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出在神的国里头的关系是根据什么，是血缘还是什么，是属灵的关系。在神的国里血统论有没有用？没有用的。你不能说我爸爸是长老，你也不能说我爷爷是牧师，上帝说跟你无关，你不能用血统来拉神家里的关系，没有关系，这两码子事情。在神的家里耶稣说得很清楚，谁是我的弟兄呢？凡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母亲。所以在神国里面的关系是完全根据于你怎么遵行神的道来决定的，不是因为你的血统，也不是因为你听了什么，听过什么道，听过道不算数，听了道要怎么样行道遵行。所以这个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崭新的概念。这个要 我看过我们有一些的地方，父亲很爱主，侍奉主，结果把整个的教会的工作就交给他的儿子。但是问题在这里，这儿子没有得救，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血浓于水，就把整个的责任就交给这个儿子。我看过，你能够想象后果是什么？能够想象后果是什么？乱套了！整个神本来祝福的这件工作就完全就毁了，就因为他爱什么？爱儿子胜过爱谁？爱主。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都是有道理的。地上都有些事情发生，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这个原则。那么后面主平静风浪，主让鬼进入猪群。然后主医治一个犯血漏的人，这三件事情，请问，耶稣行这些事情是表明他有本事呢，还是要表明什么？耶稣平静风浪，下面他的门徒说什么？彼此稀奇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水、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耶稣在这里要教门徒认识什么？他有管理大自然的什么权柄，对不对？这是耶稣平静风雨海的原因，就教导他的门徒，他是谁？他是掌管风雨海的神，对不对？第二，把这里有一群多少只猪啊？2000只猪啊！那么这里有一个人附了鬼，这个鬼的名字叫什么？群。你知道这个"群"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原来这个字也是一个部队的术语。群不是罗马军官，是一个军营、军团，2000人大概是一个军团了啊。团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团的鬼，一个团的鬼都附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身上有2000只鬼，你看看厉害不厉害？所以这个人厉害啊，他到了那个什么也绑不住他，锁链锁住他，他都把锁链怎么样？因为他有2000个鬼的力量，整天在坟营里面跑来跑去，啊，也不穿衣服，每天像个疯子一样。他其实已经疯了，苦啊，他也没办法，就被这2000个鬼在那边作弄，搞了不知道多少年。哎，耶稣来了，叫被压制的得什么？释放。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一句话，2000个鬼就走，到哪里去了？到2000只猪身上去了。常常有人问，主耶稣为什么把鬼赶到猪身上去？因为什么？犹太人不准养猪的，不准吃猪肉，所以这是一个黑户，干违法的事。所以主耶稣说：“你去就去吧。”啊，这2000个鬼就附到2000只猪的身上，猪就跳到山崖里去了。所以那里的养猪的那些很多养猪户啊，大家群起而怎么样攻之。哎呀，这开玩笑，这个断了我们的财路，就赶耶稣走。啊，不管怎么样，耶稣在这里要向他的门徒教什么功课？耶稣有什么权柄？灵界的权柄。因为连2000个鬼也在耶稣一句话的里面怎么样出去了。然后主医治一个12岁的什么女孩，快要死了，耶稣就医治这一个叫雅鲁的女人复活，叫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血漏止住了。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有管理风与海的权柄，有管理灵界的权柄，有掌管人生命的生死的权柄，有医治人疾病的权柄。所以这一些都是主在这里要教导他的门徒知道，让你们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他是有这些权柄的。所以这第八章呢，就是让他的门徒认识耶稣的地位，耶稣他真正的权柄是超乎什么？ 万有之上，啊，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你想想看，能够与这样的一位主同工，一起做他的事业，请问天下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呼召？没有了。这是谁高抬谁啊？啊，是耶稣高抬我们。千万不要说我来服侍主是我来高抬主，给神面子，算了吧。啊，我常常听这种见证，说哎呀，我以前哇赚多少多少钱，我是什么大公司的什么大经理，今天我撇下一切跟随主，侍奉耶稣，好像耶稣就光彩一点。这种见证千万别做。是你来服侍主，是主给你面子，不是你给神面子，千万搞对了。他是天地的主，今天高抬我们这样卑微的人，来与他一起同工，这是神给我们最高的地位，我们要赞美他，要感谢他，要好好的来学侍奉他。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低头向你俯伏敬拜，你是天地的主，你也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没有看我们这一群渺小的人，因为背离了你，抗拒你，钉你在十字架上，你就弃绝了我们，你反而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这些原来与你为仇的人，却成了你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爱，其荣耀的旨意，荣耀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不但救了我们，你的旨意还高过单单救我们。你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你，来做你。